白宫将塔利班视为看守内阁。美舰驶入美济礁12海里内执行航行自由行动。911事件20年，展望纽约华裔社区的发展与挑战。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这个周六是911事件20年纪念日，纽约曼哈顿华埠华人领袖陈作洲从美国华人的角度讲述过去20年纽约发生的变化，911事件对华人的影响有哪些，现在纽约华人如何面对疫情的冲击和仇视亚裔的挑战，稍后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塔利班宣布了其内阁人选，不过白宫表示拜登政府视其为看守内阁，并不急于承认其政权，但是同时务实接触，继续撤离任务。详细情况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塔利班宣布了临时政府的主要官员名单，当中除了有几位是塔利班的创始成员，也有美国的恐怖分子名单上面的成员。那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则说呢，这结束了阿富汗长达3周多的无政府状态，是阿富汗恢复国内秩序与战后重建的必要一步。不过呢，美国这个白宫的发言人沙奇在9月8号星期三的新闻简报会上呢，则是表示说，美国并不承认塔利班政权。
No one in this administration, not the president, nor anyone on the national security team, would suggest that the Taliban are respected and valued members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They have not earned that in any way, and we are not. We have never assessed that. This is a caretaker cabinet.That does include 4 former imprisoned Taliban fighters. We have not validated that. We have not conveyed we're going to recognize it. What we are working to do, and nor are we rushing to recognition, there's a lot they have to do before that. What we are working to do is to engage with them because they oversee and control Afghanistan right now to get American citizens, legal permanent residents, SIV applicants out of Afghanistan. We have to engage with the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watching. The United States is watching. It's whether they let people depart the country who want to depart, whether they treat women across the country as they have committed to treat them, and how they behave and operate. And therefore, we're not moving toward recognition. At the same time, we're dealing with a reality world here where we have to engage in order to get American citizens and others out of the country.
目前美国官员正在卡达与这个塔利班的代表和阿富汗政府的代表来商讨政权转移的事宜。那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呢，目前还有少部分的美国人还滞留在阿富汗，现在正在等他们通过安全审核，才会将他们来送到位于第三国的美军基地。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阿义白宫报道。
美国新闻网站 The Intercept 揭露了900多页的文件，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曾经通过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得到资金，从事过改造蝙蝠冠状病毒的试验，这给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于实验室的说法提供了新的有力线索，同时反驳了中国官方的说法。披露的文件还涉及到在武汉进行病毒研究的几个关键细节，新发现对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可能始于实验室事故提出了更多的疑问。美国海军宣布在当地时间星期三，在南中国海美斯奇夫礁12海里内依法实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美国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本福德号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当天在美斯奇夫礁12海里内实施了正常行动，依照国际法行使了航行自由权。第七舰队的声明还说，本福德号驱逐舰实施的这次航行是美军在南中国海和整个地区日常行动的一部分，这些基于法治的行动是和平的，不针对也不偏袒某个国家，以展示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的合法使用海洋的权利与自由。中国称这一低潮高地为属于自己领土的美济礁，并派出了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 多个人权团体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包括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在内的世界各大电视台取消转播即将于明年的2月4号开幕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计划。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发表公开信的多个人权团体代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包括维吾尔族人、藏人和港人等。公开信说，这些电视台面临成为中国正在恶化的侵权行为之帮凶的风险。这封公开信已经于星期二被送交 NBC 环球公司首席执行长杰夫·谢尔以及其他的国际大电视台的主管。 NBC 多年来一直是总部设于瑞士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合作伙伴，并且以 77.5 亿美元的价格拿下了未来六届奥运会的独家电视转播权。华盛顿18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中领导南方军队的罗伯特·李将军的雕像星期三上午在弗吉尼亚州首府李士满被从其显著的地点移除。这尊铜像重12吨，高 6.4 米，显示李将军骑在马上。铜像被移除的一年前，弗吉尼亚州长诺曼宣布移除铜像的计划，当时全国都在抗议明尼苏达州非裔弗洛伊德被警察拘押时死亡的案件。弗洛伊德的死在世界范围内激发了要求社会和种族公正的抗议活动。州长的移除计划被一些反对移除雕像的当地居民提出的法律诉讼所延迟，这些诉讼被弗吉尼亚州高等法院上星期驳回。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纽约中国城在911恐袭后受到了较大的冲击。20周年之际，曼哈顿下城大多恢复了正常，而华埠仍有道路封闭、路障哨岗，甚至有所增加。新冠疫情和由此引发的针对亚裔的种族偏见也造成新的阻碍，但是华人社区一直在设法求生发展。今天我们邀请到纽约曼哈顿华埠共同发展机构执行主任陈作周先生和我的同事记者文浩一起来聊一聊过去的20年纽约发生的变化。欢迎两位。
谢谢。
你好。
是，我们说到911其实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可能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都已经是只能在电视上或者一些这个书本上看到的一些历史了。但是我想陈先生作为亲身经历过这个事件人来说，那一天的这个记忆应该还是非常刻骨铭心的。所以我想先请问陈先生，当您说起911事件的时候，您感受最深刻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就是说那天天气很好啊，一个蓝色的天，空气也很好，那个天是蓝色的。然后突然间一个电话来说，一架飞机撞上去了。那我们以为是一个意外，是一个小飞机。过了几分钟，第二个电话来，就是说有第二架飞机。那大家看一下就晓得，心里明白了，这不是意外的事情。
所以陈先生，您当时是在哪里？您在唐人街吗？您在曼哈顿吗？还是说您当时是在其他地方？
没有，我当时那时候正好跟一个报纸的这个 publisher 在吃早餐，我们约好8点钟，所以8点多的时候那个电话来，因为他做新闻这行业，他消息很灵活的，就是马上接到。就说这个飞机撞上去，然后我们是坐在这个法拉盛的这个喜来登的酒店，在那个下面正在讨论其他的事情。那这个电话来的时候，大家就是说没有，起先没有什么注意，只是想以为是意外。然后过了几分钟，就晓得严重。然后我们就走到这个屋顶上面去看，然后呢就是。就像那个就在那个球场远远的看过去，就像一个蛋糕跟有两根蜡烛在那里燃烧，所以就是那时候真的是天下大乱了。
您有没有和一些比如说经历过这个事件或者说受到这个伤害的华人聊过他们在911事件中的经历？
有，这个大家的就是说那个是一个等于是说二十一世纪的这个。这是世纪的一个珍珠港的事变，因为美国本土从来除了珍珠港以外没有碰过这种攻击的事件。然后很多华人有些是正在上班，我记得有一个银行家 他真的早上上班的时候正在车子开进去，然后这个就听到上面砰一声，他幸好他很聪明，他马上把车子退出来，不然的话他也没命了。然后我有一个这个做装修的在这个世贸楼下然后这个他以为是一个什么那个卡车翻过来，所以他因为他的车子整个跳起来，然后所有的玻璃都爆出去。那他打开这个车门的时候，发觉满地都是这种碎屑，还有他以为是一个卖肉的车子翻过来了，那他掉头就跑。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很多人一路跑到唐人街，然后那天很多人这个鞋子都掉了，那就跑到唐人街来，然后我们的商家供应他们免费的这种鞋子穿能够让他们有机会走回家，所以那天是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天。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像您刚刚也提到了很多人去了这个唐人街接受这个援助。我们知道一个世贸大厦离唐人街也并不远，那我想知道这个911发生之后，这唐人街它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无论是经济方面呢还是一些其他方面的影响。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唐人街是唯一的今年二十年后受害者还是在这个封锁的这个区域里面，因为我们正好碰巧这个警察总局还有这个检察官，还有这种监牢，还有各种各样的政府的楼，都是正好在这个唐人街附近。那这个变成是说，因为他们在这个塔拉班那个山洞里面找到这个纽约总局警察总局的蓝图，所以晓得这个是一个大的目标，所以他们到今天为止还不敢让这个普通的车子直接过去，只是开了一个小小的人行道跟一个车道。可是普通人不能开过去。
那您领导的这个华埠共同发展机构都采取了哪些行动啊，来去弥补这个911事件发生之后带来的一些创伤？
我们做了跟这个纽约市的社区配合做了不同的测试，这有点像怎么像有点像这个血管塞住了，就像当年的这个 Clinton 总统这个有点这个心脏病的现状，那你这个血全部塞在一个地方的话，他会，我们就是叫做这种叫bypass surgery， 就要从旁边让人家绕道能够过来。因为唐人街唯一就是一个没有做到的，就是说现在不像以前四通八达，所以进口呢变成就是能够进入唐人街到小意大利附近呢只有几个进出点，所以这几个进出点呢一定要能够做这种能够指导的地方，让人家能够进来，不然的话人家迷路找不进来。因为你从唐人街直接能够从911的这个纪念馆走过来的地方呢，是要经过这个警卫守得很严的，这种都是有这个 checkpoint 的地方，就像当年的东德国北那个这柏林那个情况，就是说你走到门口你都不想进去，因为你不是很欢迎，因为你看到那里怎么有警卫，还有这个 bomb sniffing dog， 就是那种要看着这种你们带炸弹过来的这种检查，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人从唐人街都不敢走出去，不要想从外面走进来。
陈先生，我想因为这个周六就是911事件发生二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日了哈，那我们回顾了这二十年，那么我想请问在现在，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表面上来看，那么在这个世贸的原址上建起了像您刚才说的纪念馆，现在华埠的这个情景也和以前很不一样了，但是就在这个911事件发生二十周年之际，这个 New Yorker 纽约人或者说华埠的这个华人，他们的这个氛围或者说他们的心情感受是怎么样的？
就是觉得就是说一波没完又起了一波，因为我们2001受到这个911的打击，2003受到这个 SARS 的打击，然后跟着有台风，跟着有七年的大不景气，经济的大不景气，然后最近又碰到这个 coronavirus， 然后呢再加上就是说对亚裔的这种仇恨所以就是说一样接一样下去，所以变成就是说唐人街就像跟人家打拳一样，打完一圈又有一圈，所以这个完全是说没完没了一句话。
那说到疫情这个产生的一些犯罪仇恨犯罪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唐人街是一个移民和一些年龄比较偏大的这个华裔或者说亚裔的美国人居住的地方。那我们也从新闻当中可以看到，这些仇恨犯罪当中很多的受害者也都是年龄比较大的这个亚裔或者是华裔美国人。那我想知道，就在过去一年里，您个人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比较惊险的一些经历呢？
有啊，你刚刚问得很好，他不单只是说只是年龄大，他专门喜欢快70%都是女性，我们这种娇小的这种亚裔的女士啊，你不管85岁也好95岁也好，他就把你推在路上。所以在加州那个是一个85岁给他推的不幸的过世了。那我个人呢，就是说就在我面前有一个人跑上来然后就在他脖子上打一下，我还以为他们认识大家，因为那个人从后面正回家，然后后面有人追上来，那就在他脖子上啪一下，那就在我面前跑过去，然后还回头看一下你要不要追我我不晓得，我那时候连不晓得，我以为是他们在开玩笑，原来是一个8寸的刀直接插到那个年轻小伙子的被子上面去。所以就是我照道理不应该在今天坐在这里跟你们谈话，因为我只要走快2步的话，那个刀会插在我的心脏的这个，因为他那个人拿着那个8寸刀是，他看到头一个人就要插进去，那我插2尺就会变成是那一个让他选到的目标。
是，我们说起这个对亚裔的仇恨，尤其是在疫情发生之后，对于亚裔的仇恨，其实这些事件，纽约应该是这种事件发生的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了。那么对于纽约的华人来说，他们有没有一种恐慌的情绪，或者说他们有没有这个纽约的华人有没有采取一些行动来保护自己，或者来寻求改变？
有一大堆，所以这个问题很好。我们第一就是说，现在变成这种商店呢，尤其是餐馆呢，提早打烊。晚上都不敢开得太晚，因为餐馆通常是开到11点的，现在9点钟、8点半就有些人还6点钟就关了，所以这个是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打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人家觉得是说，不安心出来，所以就是这个我们提供供应这个这种口哨。还有这种警铃，可以手拉的警铃带在，不管是在地铁，像前两天就是一个中国女的给推到地铁的月台下面去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个造成一个人家感觉就是说，这一个跟911不一样的就是说，没有，不像911攻击完之后你晓得就是说第二天不会再有飞机来，应该不会有再飞机来，现在这个没完没了，现在就是说你不管你是。这个韩国人，这个菲律宾人，马来西亚人，只要你东方脸孔，你都是一个目标啊！所以这个变成就是说造成这个很不好的这个一个后果在这里。
那么陈先生，您本人是一名移民，也就是说您是选择成为美国人，您不是说您因为出生在这里所以您自然就是美国人，您是 American by choice。 那我想知道，从这个纽约，您在纽约生活了这么多年，从这个911到今天的这个新冠疫情，那您也是一直坚守在这个华人或者说亚裔社区里面，那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您把这件事做了这么多年？
我很固执，一句话，就是因为我念建筑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市政在那里挣扎，然后大家都往外溜就是说这里没前途没希望，那最后一个人离开这个市政，请把灯关掉这句话是真的，你们可以在报纸上找得到了。那我这个人就是固执，我就是说总有办法可以救的，因为我们就像一个医学的实习生看到一个病人在地上，那你总是要把他拖起来，总是要把他就是说我替你守一守，看你怎么办。那没想到就是说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要花几十年。那今天这个市镇变成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亚裔的集中地方，那个市镇今天叫法拉盛。
是我们说起法拉盛哈，不管是这个曼哈顿华埠还是法拉盛，都是一个华人比较聚集的地方了，而且呢也是有很多小商业者聚集的地方了啊。那这些也是很多这个到访纽约的华人经常去拜访的、经常去到访的地方。那么比如说我自己去纽约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去华埠或者法拉盛去吃一些很正宗的中餐呀、或者去购买一些这个比较地道的有中国特色的这个亚洲特色的一些东西商品。那么我非常关心，就是这个疫情之后，这些小商业者还好吗？他们有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帮助？他们有没有在疫情中生存下来？
不同的行业受到不同的打击。那普遍来讲这个因为华人经营的多半是这种餐馆啊，或者是旅游啊，所以我们受的影响特别严重。那你刚刚讲的也很好，今天因为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不是911，也不是只是这个因为我现在坐的地方不久以前是小意大利，几十年前是小意大利的，那就是说这个时间就代表就是说人会往外流，因为当年这里是小爱尔兰，也是小德国，也是小犹太区。那小犹太区有100万人，那小德国有400条街，那人到哪里去了？人总是来到找美国梦，那找美国梦呢，就总是希望好一点的环境，要多一点机会的地方。那所以变成今天反过来了。今天当年的时候，你在80年代，这里唐人街只有一个，你周末我们一定跑过来这里买菜也好，吃点心也好，总是要这里跑不掉的。现在都是往外这种所谓卫星的唐人街，那不管加州也好，这个加拿大也好，总然是就是说卫星反正吃香，因为它空间比较多，有停车，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要另外突破，要想办法另外一个方法，怎么让唐人街不跟做这个不像这个小德国小意大利这种他们走的那条路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
是陈先生，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现在华埠或者说纽约华人他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最要紧就是说要有人流，因为我们人数不够法拉盛现在有几十万亚裔纽约市有130几万的亚裔，我们在唐人街中心只有2万多人，那这个2万多人要养3000多家商家呢，不简单，所以一定要靠外面来的力量。那所以我们也在这个电台上面收音机上面做广告，还有呢就是说做一个特别区，我们用了这个叫 Community Land Trust， 能够想办法减低这个地税的压力还有呢就是说这次911我们也会做一个这种所谓突破的步行，就是说从唐人街的这个Memorial Kim Long Memorial 走到911的这个北塔的那个地方。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陈作周先生，非常感谢文浩参与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继续收看美国观察。911恐怖袭击之后，纽约市的消防员托马斯·阿里奥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帮助搜寻世贸中心遗址瓦砾掩埋的遇难者的遗体。他于2019年12月死于一种与911有关的疾病。美国之音记者维什涅娃采访了阿里奥托的妻子和3个女儿，回顾了他的英雄事迹，一起来看一看。
It was a terrible sight to see. He was all full of the white powder.
147 is his firehouse, which is what he loved. That's where his heart always was.
Inside his helmet, he kept pictures of us.
This was actually the last picture I took with my dad.
这张由一位不知名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在美国和国际媒体上广为流传。这张照片的副本保存在国家911纪念博物馆里。
This is our father here kneeling down. You know, he was working down at the pile for months.
911恐怖袭击后，阿里奥托在世贸中心遗址上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寻找遇难者的遗体。在这个过程中，他吸入了有毒物质，这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损害。
My husband had glass and pieces of black smoke and things in his chest and his lungs. And little by little, he was taken from us.
医生说他最多能活十年，而他活了18年。
He was a fighter, but 9/11 never left him. 9/11 became him. He would do it all over again.
对于那可怕的一天。阿里奥托三个女儿的记忆已经模糊了。那时，阿曼达10岁，阿什利6岁，阿丽莎只有4岁。母亲安吉拉那天比平时更早地从学校接走了两个大一点的女儿，但他们没有回家，而是去了邻居家。他们很多邻居的家人也都是消防员。
All the moms were crying and watching it on TV. So once I started seeing the TV and the fire department, I had a feeling, you know, Daddy was there.
911的早晨，托马斯·阿里奥托上完夜班，正在回家的路上。当他得知第一架飞机撞上世贸大厦的时候，他掉头直径奔向了世贸中心。他差点死在倒塌的北塔之下，花了几个小时才从废墟中爬了出来。然后他没有了时间概念，一切都是模糊的，只剩下拼命的在残骸碎片和巨大的金属框架中寻找幸存者。
He thought he was dead. I remember him telling me that he had no feeling. He thought something was biting him. I can't just explain it. He was bleeding inside his boots.
2006年，由于健康问题，阿里奥托不得不离职。他剩下的唯一寄托就是他的家庭。
We lived a little bit different than other children around us. They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you know, our dad came home. That was like your dad came home, that was it. But our dad didn't really come home as who he was. He wa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erson after that.
阿什利和阿曼达成了老师，就像他们的母亲一样。父亲阿里奥托试图说服三个孩子中最年轻的阿丽莎也这么做，但他选择了在警察部门工作。这让父亲非常自豪。就在阿丽莎从警校毕业前，她和她一些朋友去了国家911纪念博物馆，这是纽约警察的传统。
I sent him a helmet. He said it's sad. I said very. He said look for Mike Esposito, which was his best friend that he lost that day. He had sent me a picture, that exact picture. Said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that. He said, can we spend some time together tonight?I said yes, and that was December 17th, 2019 at 2 p.m. And that was the last time I spoke to him because later that night, lost his battle.
房子里的每样东西都还能让安吉拉和孩子们想起阿里奥托。
I can still like smell the smoke. It makes me feel like my dad's here.
这是第二个在他们家举行，而阿里奥托却没能出席的911周年纪念。他们在世贸中心遗址发现的金属十字架、奖状头盔，阿里奥托的女儿们珍爱一切能让他们想起父亲的东西。阿丽莎的毕业照上合成了父亲的脸。在毕业典礼的6天前，他父亲去世了，但在照片中他们在一起，你甚至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一个藏在毛绒玩具里的小录音机仍在播放着他的家人听过多次的话。美国之音维什涅瓦纽约报道。
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